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各位伯父伯母，早上好。非常高兴今天再次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一同聚会，一同来敬拜主。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低头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也不改变的那位主。主，你的信实永远不会改变，你对我们的慈爱永远也不会改变。主啊，因着你的不改变，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也带着欢喜和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和平安，更求你把你自己丰盛的生命赐给每一位寻找你的人，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让我们可以遇见你，让我们可以得着你，也让你可以得着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运行，帮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谢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无论我们的经历如何，无论我们的个性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呢，我们都希望，都盼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欢声和笑容。我不需要问大家，我也不需要让大家举手，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快活，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快乐。我们希望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快乐，我们也希望我们所爱的人能够快乐。神造了我们，当初他造了亚当和夏娃，把他们放置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了之后，他看他自己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这就说明一件事，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有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而且在伊甸园里面，人与神，神与人之间可以完全没有阻隔的在一起，人可以享受神创造的一切的美好，一切的丰盛。这就说明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希望呢，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快乐的人生。但是自从人堕落和犯罪之后，人就迷失了，人就与神断绝了，人就与这个神喜乐的源头断绝。从此呢，人心里面虽然还渴望快乐，在寻找快乐，但是呢，常常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常常不知道人为什么可以快乐，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快乐。在 YouTube 上面有一段 video， 是一个女记者，她到马路上问马路上形形色色的人这个问题：什么是快乐？什么东西使你快乐？有一个小男孩，他说 toy 玩具让我快乐。那么大人呢，这个小孩就说 money 把钱能够让大人快乐。然后有两个女孩刚刚从店里面出来，拎着大包小包一大堆啊。这个记者去问这两个女孩什么使你快乐，这两个女孩说 shopping。 然后有一对 young couple， 这个记者去问什么使你们快乐，那个女孩子说：“如果一个月只需要付50块钱的房费 ，for 我的 apartment， 我就很快乐。”形形色色的回答，那么归纳起来，大概比较典型的快乐观就是这么几种。大家欢迎大家对号入座啊，看看你属于哪其中的哪一种。第一种，我发现是最最 popular 啊， 是什么呢？是财富，是钱。有钱的人就快乐，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看出来？那是美金嘛，这个啊，做叠成一个衣服，这是最最流行的快乐观。好多好多人，特别是今天迷失在物质金钱的诱惑里面的时候，人就觉得有了钱就会快乐。还有很多人呢，认为光有钱还不够，还要出名，做名人最快乐。大家去过，如果去过好莱坞的话，就知道这条路，对不对？这条路上面吸引很多的游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名人签字在这条路上。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地上有很多名人的签字，出了名能够快乐。下边呢是那个老先生呢，是美国前财政部长。很多人认为有钱有名，如果再有权，能够快乐。还有呢，有人认为青春美貌，如果有一天能够当上世界小姐，或者不济的话当个华人小姐，华人小姐当不上，在华府当一个华人小姐，只要能出名就能够快乐。还有呢，有人认为这个有安全感，有一种 sense of security， 有安全感啊。比方说呢，我有足够的退休基金，我有保险，我银行里面很多很多的钱，让我可以不用为我的将来而忧虑的话，有这种安全感我就能够快乐。还有人认为呢，我如果有好运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让我能够亨通，有运气，这样呢能够让我快乐。不错，所有这些都能够让我们快乐。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都不能让我们长久的快乐。我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这些东西不能够完全的让我们得到满足。右边这两个图是 Facebook 他们前两年做的，根据他们做的调查总结出来的一些数据。他们这个调查呢，是他就根据不同的人群来判定哪一种人的快乐指数最高，也说哪一种人最快乐，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也没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最最快乐的那一群人不是最有钱的人。最最快乐的是哪一种人呢？ Facebook 的调查发现，最最快乐的那种人是 social worker， 就是不是得的人，而是给的人。希望大家记住哈，钱多不一定使你快乐。那么还有一种快乐观，是认为啊，爱才能够叫人快乐。同意不同意？这里面的话是说，爱才是生命。如果你失去了爱，你就失去了生命。我非常的同意，在所有这些当中，真正能够使人快乐，或者说最最能够让人快乐的，其实是爱。一个人有了爱，一个人得着了爱，一个人能够付出爱，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才有真正的快乐。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会失去的。但是爱，在我们里面的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你愿意给的话，可以从你的里面一直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神造人，把人造得很特别，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爱这个东西，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愿意给的话，是不会枯竭的。人一个没有爱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爱的人，他的一生 是最最悲惨的一生。不管他多么富有，不管他多么成功，不管他在人的眼里面他如何的成功，也不管他的名气如何的大，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得到过爱，他的一生不会快乐。这个小男孩去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因为父母在外地打工，因着爷爷奶奶年纪也大，所以地震发生之后，这个12岁的小男孩张吉万，他背着3岁半的妹妹步行了12个小时，跟着逃难的人群啊，从他们这个受灾非常严重的山区一直走到一个平安的地方啊，12个小时。这是什么？这是一种爱，这是兄妹之间的爱，这是手足之情的爱。我相信这个小女孩，这个妹妹，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的哥哥多么的爱她。12岁，大家想一想，12岁的小男孩背着他的妹妹步行12个小时，这是一种爱。这种爱的力量可以让这个小男孩啊做到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还有一种爱，是朋友之间的爱，是情人之间的爱。狄更斯的这个《双城记》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年轻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孩，一个呢是律师的助理，叫做卡尔登，他是一个律师的助理，另外一个呢年轻人呢叫做戴尔玛。这两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但是卡尔登呢因着他地位的卑微，他知道他不可能，还有他性格上的缺陷，主要是性格上的缺陷，他是一个很悲观的人，所以他知道他不可能给这个女孩带来幸福，所以他就放弃。他虽然心里面深深爱着这个女孩，但是呢他决定放弃，而让呢戴尔纳另外一个年轻人跟这个女孩后来他们结婚。结婚之后呢，戴尔纳和他的妻子就住在伦敦。后来法国发生了法国大革命，那个戴尔纳呢他是一个贵族的后裔，但是呢他对当时社会上之间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贵族对于平民的压迫欺诈非常的气愤，所以呢他就主动放弃了贵族的地位名分，他就跑到英国。在英国他很有成就，他努力研究文学，后来在大学里面做了教授。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他接到了他们家管家的一封信，告诉他这个管家因为是在贵族做管家，所以被暴动的老百姓抓起来要杀头。那么这个戴尔纳就偷偷的告别了他的妻子和丈人，一个人偷偷潜回到法国，想要营救这个管家，因为他知道管家是无辜的，他更觉得呢他已经放弃了贵族的身份，所以回到法国不会有问题。但是没有想到他一踏进法国的土地就被革命法庭抓起来，而且判处死刑，24小时之内执行。卡尔登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通过贿赂的手段，通过各种手段，他是做律师的，他很有办法，他采取一些手段带着一个人进了监狱。进了监狱之后呢，他就要代替戴尔纳受刑，因为他们两个人长得很像，戴尔纳当然不肯，所以卡尔登呢就给他灌了迷魂药，把他昏倒，然后呢跟他换了衣服，让另外一个人把戴尔纳带走。第二天卡尔登代替着戴尔纳上了刑场，上了断头台。这也是一个爱的故事，因着卡尔登爱那个女孩，他可以为着这个爱 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也是一种爱。所以在人之间，在人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爱这个字。一个人有了爱，他的生活就能够幸福。我一个人如果没有得到爱，他实在非常非常的可怜。但是这样的爱在人世间，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何等的少。更多见的则是人世间的世态炎凉，人世间的彼此的伤害，很多的悲剧。这个年轻人叫做张恒生，五年以前他的事情曾经轰动一时。他二十九岁的时候，2005年二十九岁的时候，有一次跟父亲吵架，他赌气离家出走，走在湖南湘潭市湘潭县的一条国道上，那个时候是晚上9:30左右，天已经黑了。他正在路上走的时候，突然从后面冲上来一辆摩托车，因为光线不好，所以开车的人没有看见他，就把他撞到了路边，他飞出去了。然后开摩托车的肇事者就跑了。当时在附近有人就看见这件事，看到一个人影飞出去，他说有车祸了，他就跑过去看。跑过去看之后，发现张恒生被撞倒在路边，他的两条腿都被撞断了，伤势很严重，但是呢却不至于死。所以当时呢，他就把张恒生拖到路边一棵树底下，那是3月份的事情，3月7号，天气还不算太冷，他就找了一些稻草铺在地上，让张恒生躺在上面。那么第二天早上，另外一个村里面另外一个农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从树底下爬到垄沟那里拼命的喝水。他是因为张恒生受了伤，非常的口渴，所以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他就拖着断腿跑到河沟里面喝水。那个农民看到以后就心里面非常难过，就把这件事在村里面传开，那村里面的老百姓就给他送来衣服，帮他铺在地上，给他送来一点吃的。一直到第五天早上，天气突然降温，下起了小雪。等到第五天早上大家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年轻人已经被冻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气愤，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有人报告给交警，交警中队、交警大队等等，打电话通知他们。交警队的人听到这件事情之后，跟他们讲说，我们只负责交通事故，我们不处理受伤的人员。那么又有人打电话给刑警，刑警说，我们只负责破案，你们去找民政局。打到民政局，民政局的人接了电话，第一句话就是问说，这个人死了没有？回答说没死，民政局说死了再来找我们。所以各个部门之间只是这样推来推去，踢皮球，最后导致这个年轻人早早的就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后来在网上有人问，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是当事人之一，如果你住在那个村里，你会怎么做？你会把这个年轻人接到你的家里去照顾他吗？他死在前一天晚上，最后一个去给他送饭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奶奶。这个张恒生这个年轻人死了之后， 这位老奶奶非常非常的难过，她说我当时非常想把这个年轻人带回家里面来照顾他，但是我又一想，我把他接回家之后，我儿子会怎么想，我媳妇会怎么想，我心里面作难呢，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做的比那些村民做得更好吗？我们会有那一份爱心去把这个年轻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接回到家里面来照顾他？我们很诚实地面对自己，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我恐怕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生，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根据我，也就是说我们里面这个我决定了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如何去做，我们如何去想，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个我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这个我在我们里面指挥着我们，控制着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我，对我有益的，对我有好处的，不使我受到伤害的，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前提，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个我是很丑陋的，是很可怕的，是很可恶的，以至于你看在我们，我找了一下哈，中文当中凡是跟我有关的成语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是不是？比方说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私自利，自命不凡，自我欣赏，自暴自弃，自我陶醉，自鸣得意，自欺欺人，自我膨胀，自吹自擂，还有好多。因着这个我啊，使我们这个人变成什么样呢？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想做的事我做不出来，有很多事情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做，我们应该关心人，我们应该帮助人，我们应该爱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受自我的限制。很多时候呢，反过来，我们不该去做的事情，我们不该去说的话，我们不该去想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偏要去说，我们偏要去做，我们偏要去想。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如此活在自我当中，无论是大事是小事，这个我在我们里面牢牢地控制我们。他说一，我们不敢说二。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我们的孩子每年都会照相在学校，对不对？其中有一张是全班的集体照 class picture， 拿回家之后你的目光在哪里？首先看谁？自己的小孩。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对不对？那你毕业的时候如果有集体照，你先看谁？先看自己。我们都是这样以自我为中心，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呢我们想做的事常常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事却偏偏要做。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犯罪？犯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神造了人之后对人是有要求的，对人是有标准的，表明在神对人的律法之中，他要人，比方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他对人说你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叫做亏缺神的荣耀，这叫犯了罪。我找了一个漫画， 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天主教的背景，就能够明白这幅画是什么呢？是这个神父叫一个小孩去告诫，向他去认罪啊，你要有什么罪啊，你可以跟神父讲，那么神父替你祷告，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结果这个孩子说什么？这孩子很有礼貌，他说：“神父，你请先，大家都是罪人啊，世人都犯了罪，神父，请你先认罪。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啊都是有罪的人。而且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一个人是罪人，不是说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就成了罪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罪人的时候，乃是说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必定会犯罪。因为你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呢，你这一生必定会犯罪。也就是说，罪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天生的，不是后面的环境而造成的。我注意观察小孩，我会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小孩学说话的时候，通常啊，大部分情况先会叫妈妈或者爸爸，妈妈爸爸这两个词是最先一个小孩最先会讲的，最先学会的。大部分孩子学会的第三个词是什么？ No， 悖逆是人的天性，人生下来就是悖逆的，不需要学，不需要教。还有许多事情也不需要学的，也不需要教的，撒谎，比方说虚荣，昨天我们讲过的骄傲、贪心、嫉妒，所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都是我们的父母遗传给我们的，然后我们的父母呢又是从他们的父母呢遗传下来的，父母的父母又是从父母的父母的父母遗传下来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人的罪，人的里面心里面的不洁净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是不需要学也不需要教的。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世人都犯了罪的意思，就是世人生下来就是罪人。因了这个缘故，所以人世间虽然有爱，人间有情，人间有爱，但是人间的爱是非常脆弱也非常有限的。刚才我们讲双城记故事，这个年轻人卡尔登，这个他愿意为他的朋友去死的这个年轻人，他很伟大，他很崇高，他令我们很多人敬佩，但是他的爱是有限的。他可以为他所爱的人死，但是他不可能为那些暴动的老百姓死。你信不信？这个小男孩，他爱他的妹妹，但是他是非常有限，他一次只能救一个妹妹。如果有两个小女孩，他只能救一个。如果有另外一个小女孩，是他不喜欢的，他不一定去救。所以人的爱都是有限的，从广度上是有限的，我们爱的人是有一个圈子的，在这个圈子之内的是我们所爱的，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好朋友是在这个圈子里的，我们可以爱。这是从广度上来讲，在深度上来讲也是有限的。我们爱人可以爱到一定的程度，但是超过了那个程度之后，我们这个人就爱不下去了，甚至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一样。这个父母，我们的父母可以为儿女摆上一切，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在我们的爱里面常常却有很多强迫的成分。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听我们的话，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这个爱就甘心情愿。如果我们的孩子处处跟我们作对，我们的爱就不那么情愿了。我们一面爱一面埋怨，对不对？我们一面爱一面发牢骚，我们越爱越苦，这就是人的爱。更不要说我们不认识的人，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甚至恨我们、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爱。但是人世间有另一种爱，这种爱就是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神对我们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一个爱，一个真正的爱，一定包含着牺牲，一定包含着给。爱的越深，给的越多；爱的越深，给的越宝贵。爱是里面的，爱是抽象的，爱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但是如果有爱，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有爱，他必然会做一些事情，必然会表现出来，而这个表现就是牺牲，这个表现呢就是给予。当一个人愿意把他最宝贵的给出来的时候，就表明他里面有真正的爱。神的儿子是神所最宝贵的，是神的独生子，但是神因为爱我们，因为爱世人，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的独生子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是谁？好多人都很疑惑，听你们讲，一会儿是耶稣，一会儿是神的儿子，一会儿又是神自己，他到底是谁呢？其实耶稣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当神以人的样式，他取了人的形象和样式来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成为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他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出生、有生长以及有死，跟我们人是一样。但是呢，因为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圣经告诉我们说是道成了肉身，所以呢他也是神。所以在耶稣的身上，同时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有神一切的性情，他有神完全的生命，这个叫做耶稣。那圣经里面怎么来表达耶稣这是一个完全的人，又是一个完全的神呢？圣经里面用神的独生子来描述这件事情。独生子，神的独生子跟人所生的儿子的概念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人里面没有这个概念的。神的独生子是什么呢？不是神所生出来的，也不是神所造的。神的独生子是什么呢？就是神成为人在地上来代表他，这叫神的独生子，就是有神完全的生命和完全的性情和品格，这叫做神的独生子。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把他自己舍弃赐给我们，这是人世间最高的爱，这是神的爱。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遭遇的是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遭遇的，他所面对的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面对和承受的。他是个犹太人，但是呢，他却遭到犹太人的拒绝，他的门徒出卖了他，彼得否认他，大祭司将他交给罗马人，他的百姓高声的呼喊除掉他，钉他十字架，在罗马人的手中他被逼迫，他被鞭打，他受酷刑，罗马人把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把皇帝穿的紫袍 披在他的身上来讽刺他，来嘲笑他，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众人笑他说，你是基督，求你救你自己。如果你能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如果你给我们看一个这个神迹，你能够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基督。但是耶稣所做的一切完全像旧约里面所描述所预言的一样，他受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当耶稣遭受人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耻笑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却这样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种爱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人里面是没有这种爱的，哪有这种爱？人家这样的逼迫你，这样的耻笑你，甚至要把你处死，而且是用最最残酷、最最羞耻的方法把你处死，你却在十字架上为他们祷告，你却在十字架上求父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出于他们的无知，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因为他们眼睛瞎了，所以看不见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其实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太可怜了，耶稣因着爱他们，因着神的爱，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向父来呼求说，赦免他们，这才是神的爱。若不是神的爱，我们这些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什么叫做死？死就是与生命的源头隔绝，叫做死。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死，解释得非常好，说一朵花，当你把它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注定了它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花从树上一摘下来，它就已经死了。虽然这个花还可以继续开放一天两天，但是结局就是死。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和供应它生命的源头断绝了。当一个人跟神断绝的时候，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叫做死。虽然我们还好像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在骨子里面，实际上我们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因为我们与永生的神隔绝了。就好像光与黑暗必定是分开的一样，有光的地方就不可能有黑暗，有黑暗的地方不可能有光，你永远没有办法把光和黑暗调和在一起。同样，圣洁的神和有罪恶的人也是没有办法调节在一起的。有圣洁的神就没有罪恶的人，有了罪恶的人就没有圣洁的神，这之间之圣洁的神和有罪恶的人之间的那种排斥力，用物理的概念大家学过，有吸力，有排斥力，对不对？那个排斥力大到一个地步，人与神是要分绝，人与神之间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神是不允许有罪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圣洁的神的公义才能够得到满足。十字架是对罪恶的审判，一个罪人要回到神的面前， 要回到伊甸园神起初创造人与神相交的地方，他的罪必须被对付，他的罪必须要得赦免。但是神不会无缘无故的赦免人的罪，人一定要为罪付了罪的代价，而罪的代价就是死。谁能够付这个代价呢？我们都不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你要付的代价就是你死，你想要替别人死不行，因为你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人不能为另外一个罪人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而付罪的代价，就是死。只有耶稣，只有神自己，只有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犯过罪的，所以他可以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又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可以为天下全世界所有的人的罪付上代价。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是把全世界的罪，所有罪人的罪都归在他独生爱子的身上，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的罪为什么能够得到赦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使我们罪得到赦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我们求神赦免，这个时候神就可以赦免我们。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这个就表明神的爱。所以十字架是两面的，一面表明神的公义，他要让所有的罪都付上罪的代价，就是死。另一面，十字架是神的爱，因为付罪的代价的人不是我们，要死的人不是我们，要死的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神的爱，神的爱可以大到一个地步，为所有的人死，喜欢他的人，不喜欢他的人，痛恨他的人，仇恨他的人，把他钉十字架的人，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当那些人嘲笑耶稣说你是神，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的时候，他们实在无知，他们实在不知道，如果耶稣基督不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要为我们的罪受刑罚受审判。因着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所以圣经可以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的结局本来是灭亡，但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死，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我们要得着神的生命，我们最要得着赦免，如今有了一条路，如今有了一个盼望，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我们常常用一个比喻来代表神的救恩，就是呢，这是一个礼物，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礼物，这是一个极重无比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谁能够得到这个礼物呢？这个礼物神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放在我们的门口，已经 UPS 寄到我们门口了，但是这个礼物还不是我们的，放在门口你可以不去拿，你可以不要。一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人，就是看见了这个礼物，知道这个礼物的宝贵，就说我要，伸手把这个礼物接过来，这叫做信耶稣。你说为什么这么麻烦？那神就把这个礼物做好，就一定放在你怀里面，不管你要你不要，我都塞到你的怀里，那多好。我们以为这样最好，但是知道吗？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就说在人的里面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高贵的。在神的形象和样式里面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就说神 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愿意。如果我们很多事情是被强迫做的，那么神的爱就有缺陷了。就像父母对儿女的爱有缺陷，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太多的强迫的成分。但是神因为爱我们，让我们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所以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接受这个礼物。相信耶稣也可以用这个自由意志来拒绝神的救恩。这是神对我们的爱，但是神对我们的爱表现在他把对我们的救恩在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至于没有一个人会听不懂，也至于没有一个人缺少将接受耶稣的信。非常的公平，因为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救恩是靠了信之外的任何东西的话，神就不公平，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聪明，有的人愚笨，有的人这一辈子有各种各样的机遇，有的人什么机遇都没有，有的人反应快，有的人反应慢，但是只有信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信得来，每个人都可以不信。神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公平，神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都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然后神问我们，这个救恩你要还是不要？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有点难度，在场有没有人认这个明白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语？不是英语，肯定不是英语，也不是中文，是法语。是谁说的话呢？是拿破仑说的话。拿破仑说，我告诉你们，查理曼大帝也好，亚历山大大帝也好，我自己也好，我们都建立了一个伟大帝国，曾经统治过世界，但是我们靠的是武力。耶稣不一样，他也建立了一个帝国，但是这个帝国是用爱来建立的，他的疆域无比宽广辉煌，我可以激励人为我去死，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将近20个世纪之后还有人愿意为我舍命。然而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这件事，为了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真有这样的人，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女主角叫做 Edith， 她跟她的丈夫结婚了很多年，还是像当初刚结婚的时候那样的恩爱，以至于 Edith 常常觉得这个左邻右舍整条街上面她是最幸福的女人。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她丈夫50年2月被派到冲绳那里工作，是那里负责那里的仓库的工作。她丈夫去了之后，一开始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但是慢慢的丈夫来的信就越来越少，一滴思想，丈夫很忙可以理解，反正不需要多久他们可以重新团聚。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丈夫给她来了这样一封信，说，亲爱的 Edith， 我真希望有更好的方式来告诉你这件事，那就是我们之间的婚约已经解除了。她的丈夫通过通信离婚，跟她在墨西哥已经办了离婚的手续，然后呢她丈夫又娶了一个16岁的日本女孩叫做爱子，这个日本女孩呢是一个女佣，她跟这个爱子已经结婚。伊丽丝接到这封信之后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然而因为她有神的爱，因为她知道虽然她的丈夫对不起她，但是她知道神爱每一个人，虽然人悖逆，人犯罪，但是神的爱不会改变，所以因着这种爱，伊丽丝就愿意跟卡尔继续保持联络。那卡尔呢当然也愿意，所以他们之间继续还有通信的往来，卡尔就会把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告诉他，比方说他们后来他跟爱子生了两个女孩，一个叫 Mary 还有一个叫 Helen。 后来有一封信是卡尔写来的，说告诉他他得了肺癌，不久于人世。从这封信之中，伊丽丝读出在卡尔心中他的忧虑。他希望，本来他希望这两个女孩可以在美国受教育上学，他积蓄了很多的钱，但是因为他生病，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而爱子呢，他只是一个女佣，他的收入是很低的，他没有办法养活这两个女孩。伊丽丝读出了卡尔心里面这一份牵挂之后，他回了一封信告诉卡尔说，如果爱子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两个女孩带到美国来抚养。后来卡尔走了，爱子一开始不愿意让他的女儿离开他，但是因着穷困，因着他因为他的收入等等问题，他发现这两个女儿跟着他在日本只能够过非常非常贫穷的生活，所以他最后忍痛割爱，把五岁的 Mary 跟三岁的 Hammon 送到美国，由 Edith 抚养。这个时候 Edith 已经五十多岁的人，要带两个这么小的孩子，而且还不懂英语的，非常的辛苦。但是因为神的爱在他里面，他就精心的呵护这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在他那里后来就非常的快乐，人渐渐的也胖起来，英语很快就 pick up。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让伊丽丝放心不下，就是爱子在他的心里面常常流露出他对女儿的思念。伊丽丝心里面明白，爱子希望到美国来能够跟他的女儿生活在一起，但是他能够赦免卡尔，他能够赦免爱子这个夺去了他丈夫的女人吗？神的爱在他里面再次成为他的力量。他想，神爱世人，甚至为他的独生子，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像神一样赦免所有伤害我们的人。所以他就积极的为爱子办理到美国来的手续。那个时候办理，帮爱子办理移民是非常困难的事，他无亲无故，所以呢他就写信写到报社，报社呢就将他的事情就写了，就把他的事情报道出来，然后呢呼吁大家来帮助爱子，给美国的国会议员等等写信。所以终于到1957年8月的时候，爱子获准来到美国。当伊丽丝到肯尼迪机场去接他的时候，在飞机降落的那一刻，伊丽丝的心里面突然有一种恐惧。他说，我能够面对这个人吗？他夺走了我的幸福，他夺走了我的丈夫，他毁了我的一生。如今他到美国来了，他要跟我生活在一起，我能够接纳他吗？我有这个力量，有这份爱吗？在他犹豫的时候，他看到，他从窗户里面看到飞机上的乘客一个一个都下来了，只有一个瘦小的女子站在机舱门口迟疑着不敢下来。他突然明白，如果我心里面有这种恐惧的话，在爱子的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呢？他岂不是比我更惧怕吗？这个时候他就不顾一切的冲出去，一面跑一面叫爱子，爱子。爱子看到伊丽丝跑过来，他也跑过去，两个人抱在一起。当伊丽丝抱着爱子的时候，他心里面只有爱，想这是一个需要神爱的人。我知道 我们当中很多人做不出这种事，我们没有办法像伊迪丝这样的去爱人。但是我知道神的爱比这个爱还要更深，还要更坚强，还要更伟大。像诗篇所说，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为什么我们的心能够欢呼？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儿子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为好人死，为正直的人死，为公义的人死，是这件事情是有的不多。但是只有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抵挡神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这件事情就将神的爱将我们表明。很多人都问，神的爱，神的爱，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神的爱？神的爱是一个事实，无论你感觉到感觉不到，神的爱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你相信神的时候，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你感受到神爱的时候。我们常常感觉不到神的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没有得到神的爱之前已经把他拒绝了。就好像做儿女的常常拒绝父母的爱，怀疑父母的爱，因为他们不相信父母真的爱他们。在神的爱的面前更是这样，神爱我们是一个事实。当我们相信了圣经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救主的时候，神的爱就可以丰丰富富的、无缘无尽的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前两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愿意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到赦免，而把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请你，邀请你再跟我一同再做一遍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念，你可以有声的念，你也可以从心里面无声的发出这样一个祷告。这是向神的一个祷告，这是接受耶稣基督神的爱的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主耶稣啊，我从心里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的罪得以赦免。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我感谢你赐给我永生，我愿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凡是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人，神就伸开他的双臂来迎接我们，接我们到他的家里，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